我，你知道我们的一切，你从天上向下查看，你知道谁是你的儿女啊？你也知道你的儿女，各方面的需要，心中的渴慕。当我们抬起头啊，用信心来仰望，仰望你的信实，也依靠你的应许、你的话语，来支取你的恩典的时候，你从来不会撇弃我们。主啊，你曾经与这个耶利米同在，即使他被投到这个监牢当中，你也是不离不弃的啊。他的一切需要你都知道啊。当这个需要他被拯救的时候，你就差派人来帮助他，来提他离开那个困难的境地啊。我们感谢你啊，在约瑟的身上啊，在但以理的身上，在一切用信心来依靠你的人身上，保罗的身上，你都彰显你的信实的同在。无论环境如何啊，只是你对保罗讲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啊！这句话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帮助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磐石，我们站立在上面，永不摇动。感谢你啊！这是我们今天早晨就来全心的来投靠，来仰望啊，把我们自己全人都交在你的手中啊，请你继续照着你的时间，照着你的信实的应许来，彰显你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是读到38章，那38章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看这个耶利米与这个西底家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对比，一个是全心依靠神，不管是遇到什么样困难，坚定的这个传递神的话语；一个人呢是知道有神，但是摇来摆去左右不定，一会儿听这个人讲，一会儿听那个人讲，总是变来变去的那最后呢也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是没有信心。不能够凭着信心来跟随主所以西底家和耶利米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一个摆 title 是君王，但是他一点没有王的样子好像什么东西他自己都做不了主；另外一个虽然很穷苦，被人抓、被人关、被人好像是没有什么出路，但是呢，却在上帝这个真正的君王的手里。另外这一章里面呢，出现这样一个人物就是被称为旧约里的好撒玛利亚人所以大家也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读这个人物，就是以伯米勒他不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时候正好是在犹太王的宫中，那显然他也是做事很聪明、很精明的一个人，也是一个很值得被王信赖的一个人很有智慧所以他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王的仆人。他出生在非洲他是一个古实人，在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先知的族人要杀以色列、杀先知的时候呢，神是兴起了一个外邦人这个古实人来帮助耶利米。耶利米被投到这个监牢，这个不是一般的监牢里面没有水，但是淤泥。这个以伯米勒一看这个情况就知道如果继续关下去的话，他肯定死在那里了，所以他就挺身而出站出来，在王的面前来求情，来要帮助这个耶利米这时候王也安排让以利米勒把他从这个地方带出来。那以利米勒在王宫里做太监是个首领因为王差派他带30个人显然他不是只是这个一般的太监他是一个首领，他可以进到王的面前讲话的可以直接跟王说话，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地位的神纪念这个人所做的因着他这个凭着信心来依靠主，来拯救这个受苦受难的先知呢，神亲自对他讲话到了下一章39章的时候，神特地差派耶利米，专门对这个人就是以利米勒讲了一段话。那在这一段话里面，最后给他一个评价说以伯米勒是依靠神的人。他说："你依靠我这是耶和华亲口 给他发出的一个评价哈。所以这个人呢，神很看重他。虽然整本圣经哈就出现在这一处哈，两章的圣经提到他的名字哈，但是很宝贵的。作为一个外邦人，他依靠耶和华这位真神，而且凭着信心去做事哈，拯救上帝的仆人哈，就蒙了神的纪念哈。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人物哈。那结合在耶利米书里面有这样的对于太监，特别提到太监和外邦人啊的一些宝贵的应许，那这些话呢，我想都应验在这个以伯米勒的身上哈。在耶利米书五十六章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啊。”神对那些有信心的外邦人，依靠他的这个太监哈，特别有这样一段的应许的话。第四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所以这个以伯米勒被称为王的仆人哈，一方面他真的是服侍这个犹大的君王，但是这里讲哈，神的应许说让他成为真正的君王哈，上帝的仆人，那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很宝贵哈，这里面特别出现这样又是外邦人又是做太监的以伯米勒啊发出的预言啊，在这个人身上可以得到成就和应验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物哈，所以大家可以去读，可以思考。那从以利米勒的身上哈，看到一个全心依靠神的人的一个例子哈，一个榜样啊。第一个就是依靠神的人，他很勇敢，他做事哈，不像那些这个对神没有信心的人，常常会惧怕呀，就像这个西底家王哈。以利米勒呢是蛮勇敢的哈，因为在三十八章一开始交代哈，这些首领提到四个人的名字哈，那这四个人呢是要致死这个限制耶利米的哈，所以跟王提出这个要求，连王都惧怕他们几分了啊，因为在这个第六节，他们讲完话以后，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啊。”这些王也不敢违背这些首领的心意，但在这种情况下哈，以伯米勒愿意站出来啊，那其实他是冒着危险的，因为他做的事情是跟这四个首领哈是相反的，所以他很勇敢的站出来哈，连王一开始都不敢反对的意见哈，他要把它改变过来哈，所以这个是依靠神的人才有的，不惧怕人，但是他有一颗敬畏神哈、依靠神的心啊。第二个呢？看出以伯米勒呢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啊他很了解，对整个这个情况呢很有一个实际的把握啊。第七节说，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听见他们讲耶利米下到牢狱，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啊，所以他一听见这件事情他就知道，他反应很快，他知道这个情况不得了啊，那个监牢的情况底下是淤泥啊，你想想，虽然没有水哈，这个很寒冷很冰冷的一个淤泥的当中，你说在里面的人是坐着呢，是躺着呢，还是站着呢，怎么都不好，而且这个人关在里面呢，吃喝拉撒都在里面，哇，是很这个危险的一个情况。而且当他向神向这个王求情的时候，是说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他也知道这些人不会给他吃东西的啊。这个第九节哈，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啊，所以他很注意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他知道这四个人哈、对耶利米所做的事情就是要置他于死地，讲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啊。那这些事情好像西底家王都没有注意到， 西底家王也不想杀死耶利米哈，显然他也知道他是先知哈，啊，他也尽他的能力哈，能在他的范围内能够帮助这个先知哈，不要让他死掉，他也愿意去做。但是好像前面这些情况他都不了解哈，作为君王，底下这些人做的这些恶事哈，他也不是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哈。但是以伯米勒就很注意这些事情哈，所以他站出来哈，来帮助这个先知哈，他依靠神来做这件事情哈。第三个特点，他做事很仔细，很有怜悯心哦。他去救这个耶利米的时候，十一节哈，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啊。他想的很周到啊，他不是就是把绳子丢下去，耶利米你抓住绳子，我们把你拉上来就好了啊。他知道这个时候关了一段时间呢，耶利米又没有吃东西啊，他应该是蛮身体上蛮这个脆弱的，他没有什么力气的啊，所以他就想得很周到啊，用这些破布啊破衣服啊垫在他的胳肢窝底下，然后呢周围的人再把他把他拉上来啊，这样也不至于伤到先知啊，所以他很有怜悯的心肠。所以看到这个依靠神的人啊，做事精明啊，而且心肠很好，而且很勇敢。所以到了三十九章啊，神特别差派耶利米去对他讲话啊，这个圣经当中不常见的啊，神专门对一个人啊，关于他的命运来发出预言啊，偏偏是对这样一个好像人群当中很普通的一个人啊，一个做太监的人啊，而且还是个外邦人，对他讲话。三十九章的第十五节啊，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依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感谢主啊，这是对每一个全心依靠神的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我们依靠神，神是认识我们的，按名指导我们。而且当我们怜悯别人的时候，神会怜悯我们。当我们投靠他，神是会让我们得到保护，得到保障的。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上帝会出手啊，所以就像耶利米也是，耶利米也是全心依靠神的人。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周围的族人都要杀他，哎，找到一个外邦人来帮助他，来拯救他。
我觉得这一章就像牧师说的，这个西底家王，感觉他真的是三心二意，他好像又想帮助耶利米，然后又怕那些首领。他好像对神又有点信，好像又不大信。你看他前面人家说要杀死耶利米，他好像也同意，他说他在你们手中。然后这个太监以伯米勒来要救耶利米，他也同意。所以我实在也看不出来，就是他究竟心是怎么样，感觉就是一句话形容他，就是三心二意，心怀二意。然后我们最近不是读那个雅各书嘛，讲到信心跟行为行动啊，要有行动，他就是感觉好像没有行动啊，他想信然后行动又跟不上，所以这样的人好像是就是信心是死的。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耶利米跟王讲了那个话以后，然后王跟耶利米说他们来问你什么话，然后你就不要照实答，好像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怎么讲怎么讲。这个算不算是说谎啊？就是我心里面就有这么一点疑问。
我觉得华梅这个问题只表明了一个神的仆人很机灵，他是没有撒谎，因为他是跟 王说过，求你把我从这个牢里救出去。只不过是上一次说的，不是这次说的。所以我觉得在有些时候，你说什么话，你机灵一点，也不是叫我们灵巧像蛇吗？我是觉得不该说的话你就不说了，该说的话你就说出来，这不是撒谎，这是真他说的也不是谎话，是真话。
我想通过这个西底家王这段话哈、啊，来看到说他怕的是什么啊？他的表现是翻来覆去啊，好像这个今天这样一个做法，明天另外一个做法，那个根源在哪里？这一段他又讲出来。那是在这个第十九节哈，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他不是怕加勒底人，他是怕加勒底人，手下那些已经投降的那些犹大人。怕什么呢？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你看，这是他心中他自己讲出来的啊，他心中的惧怕的想法。你看，他做王做惯了，高高在上哈。别人这个把他做王尊敬他哈、他怕将来落到一个地步呢，别人不瞧不起他了，开始嘲笑他了，开始这个戏弄他了，不把他当王来看，这是他惧怕。扫罗也是哈、在神的面前不专一的去照着神的话去行，他就是迫于周围人的压力啊、别人想要去做的事情他不敢去违背，以至于哈、他的表现就是翻来覆去的。所以这个西底家王啊，这个说惧怕人的心胜过了这个对上帝的敬畏哈、他就陷入这个网络当中。
这一章很奇妙，当这个先知在遇难的时候，神兴起一位外邦人来救耶利米，他是一个古时人，以伯米勒，在王宫当太监。我们用中国话讲，他当时是见义勇为啊，帮助这个神的仆人。同时刚刚牧师讲过，他的心细腻、因为他知道耶利米关了一段时间，可能没得吃没得喝的，体力也不行了、所以他就去库房拿那个碎布啊，破的衣服叫他垫在他的腋下，让他舒服一点，他提上来。那为什么十节所以要带领三十个人呢？这么多人去救一个人，他很可能是在一个井的下面，那个井呢、三十个人去干嘛这么多人呢？这个我就是不太可思议。但是我想到后来650年之后，另外一个古时的太监，我们就晓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吧，讲到腓力。他出去的时候就碰见一个从、古时就是 Ethiopia 或者埃提阿伯那边来的太监，诶，就跟他传福音，很奇妙，福音就这样子传到古时那边去了。所以自古以来，神敬畏神行义的人、神都悦纳，我们神不偏待人。虽然以伯米勒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非洲人，但是谁敬畏神的人，谁是好人，谁是恶人，神都很清楚。哎，奇妙，是650年之后，同样是一个太监来到耶路撒冷，神就借着腓力把福音传给他了。当然，他回到古时一定把福音也传给当地的人。所以，我们神是很有意思的神啊。我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说，凡是真实的一个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有美名，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效法。这个外邦人他奇妙的是，他居然依靠神，而且他肯定是敬畏神的。就像那个在耶稣那个时代，有一个罗马的官也是敬畏神的。所以福音是给普世，不管是选民也好，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只要你敬畏神，你依靠神，神就祝福你。刚刚牧师提过，在39章，当巴比伦王进来的时候，他就特别怜悯了这个古时的太监，让他不至于被迫害。所以我们 可以知道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而且神有怜悯，而且神知道哪些人真的是敬畏他，哪些人真的是全心全意依靠他。这个古时太监很不容易，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哎，冒出一个外邦人来帮助这个耶利米。他如果继续关在地牢里面的话，我看多半没命的，没得吃没得喝嘛，又在狱里面，那一定很冷的地方。但是神怜悯他的先知，居然借一个外邦人来帮助他，保存他的性命。所以神实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且无所不知，他无所不在啊，他知道我们的一切。外邦人敬畏神，他晓得，所以感谢神，我们中国人也是外邦人啊，我们得到福音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真的像同姐妹以前讲，要敬畏神的心，要依靠神。
西底家他怕人，什么人他都怕。我是觉得一个怕人的人呢、啊，他真的是只要你不敬畏神，他一会儿又怕这些他的这些手下的这些首领，怕他们他不敢说，一会儿呢他又怕那些投降了巴比伦人的那些犹太人，怕他们戏弄他，反正东怕西怕，就是一点不怕神。他你说他不怕神呢，他又一再的要耶利米告诉他神有什么话，那他说明他还是有一点相信神，他才那么迫切的希望耶利米告诉他神有没有话给你。所以他从37到38章一连三次私下了问耶利米有什么梦啊，有什么指示啊，有什么话关于我了，他非常的关心。我觉得耶利米讲话真的是直截了当，很清楚地告诉他，你有一条路，你出去投降。这个话讲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清楚。17节，你出去投降，第一保命，第二保城，第三你的全家也都保全。清清楚楚的话，他不会听不懂的。但是呢他听完了以后，他信不信呢，反正耶和华有怜悯，他怕的还是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不可救越就在于此。你不能够对神三心二意，那么害怕人的这种威力，人的戏弄，人的羞辱。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21节到23节，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再三的看放在这儿什么意思。第一次的话耶利米告诉他，你若不出去，18节啊，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里，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他们的手。你若不投降，城毁了，你也要在他们手里，很清楚。第二次讲呢，21节，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就讲了另外一方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宫里的妇女都必带到巴比伦王那里，那些妇女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于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西底家知己的朋友是什么人？就是那些皇宫里头那些首领们，他把他们当作朋友，他很怕他们。但是呢，这些朋友最后是看见你的脚陷在淤泥里头，他们逃跑。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局面，就说你交的那些人，那些朋友是什么样的人，神都给我指示了。你怕他们干嘛？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人而不敬畏神呢？底下讲的很明确啊，所有后宫的这些人带到巴比伦那儿去，他们逃不掉，你也不得逃脱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我觉得后来 耶路撒冷城被焚烧，圣殿被焚烧，这都是西底家他不听神的话的后果。因为神在之前不止一次的告诉他，我觉得他是听而像听不见一样，神已经把后果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他却不服从。而耶利米讲话讲得之细致，把这些情况都讲给他听了，真是叫做苦口婆心呢、讲得这么明确，他还是说哦，你告诉我就行了啊，不要让别人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保命，但是实际上他这样子做，他保不了他的命。他好像命保住了，实际上他是 很悲惨的，全家人都被沦陷了，儿子都被杀了，这个后宫都被掳了，结果他保下了一个瞎了眼的命，还是被掳走了。我是觉得敬畏神的人，听神的话的人，神一定要给你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过得去。而你不听神的话，你去怕人，人可能当时看着很厉害，但是实际上结果是悲惨的。我觉得很清楚地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了这个图画，也使我们想到我们在今天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再怕人。我过去怕过人，胜于怕神，我吃了很多苦头，我现在也是不是倚老卖老了，真是劝诫比我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再走西底家的这条错误的道路。谢谢。
好，谢谢同姊妹。好，这里前面提到这个耶利米是被他的敌人投在那个淤泥的这个牢狱当中，但神呢纪念他借着这个以伯米勒把他从淤泥的牢中救出来。那当耶利米对西底家王讲的话当中也提到淤泥就是在第22节，他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就是讲西底家王周围他所信靠的那些人，他不敬畏神，信靠他周围这些人，听周围的这些人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但他将来有一天真的脚陷入淤泥的时候，这些人都转身离开，没有人帮助他，也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比出来的依靠神的时候不怕各种的困难因为上帝纪念我们，哪怕这个族人不帮助耶利米他可以在外邦人中兴起找人来帮助他，但是当我们不依靠神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的。